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心对心的主题是别走回头路，继续向前走。别走回头路，继续向前走。那这个主题是谁帮我们定的啊？大卫波森老师帮我们定的，他用纲要呢，两段的纲要分成两段纲要，第一段一到十节说别走回头路，第二段呢是七哦，第二段呢是谈到了这个继续向前走哦，继续向前走，所以呢他是等于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十节，别走回头路。第二大段是十一章到十三章，继续向前走。好，那整个简单的，为什么继续要向前走？来，我们再来听听大卫·鲍森怎么说。
恳劝他们，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不断奔向耶稣。加油，继续跑向终点，夺得奖赏。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词在整卷书信中出现了有十三次之多，光是最后的部分就高达八次，所以渐渐地加强劝勉。读了却无动于衷的人，心中一定十分刚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信的架构，作者从负面开始，在渐渐地往正面建构。在一到十章这负面的部分，重点是劝他们别走回头路，这是负面的劝勉，它比较旧约和新约明显的差异，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明显的差异。他说，你们晓得自己在走什么回头路吗？他的论点很简单，你们现在是开劳斯莱斯，难道想回去开旧款的福特吗？这是他的论点。现在已经有了微波炉，你们还要回去用煤炉吗？你们想这样做吗？你要走回头路，自己去烧热水来洗澡吗？我以前在农场工作，就需要自己烧热水来洗澡。你要这样做，还是继续使用按摩浴缸呢？各位，看过现代厨房的设备以后，还会有人想要回头去自己生火，然后煮饭吗？有了先进的设备，谁还会想回头去用老式的设备？这正是作者的意思。你们这样做是回到更差的情况里，放弃更好的情况，这是何苦呢？
好，所以这个主题呢，是大卫·鲍森老师呢帮我们定的啊，帮我们定了这个主题。好，第一段呢是负面消极的对比，一到十章，这个别走回头路。好，那在这章当中呢，它分成的两个小段，第一小段是儿子比仆人更好，一到六章，好过什么？好过先知，好过天使，好过使徒。摩西、耶稣亚，好过祭司，也就是亚伦及众子，哦，他比仆人更好，哦。第二是本体比影子更好，是七到十章，好过什么？好过祭司，哦，亚伦祭司，因为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第二个约是新约更好的约，因为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立的约。第三个是献祭，更好的献祭，因为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了。好，这是呢第一段告诉我们的，别走回头路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更好，他是儿子比仆人更好，他是本体比旧约的影子更好。 那第二段呢是正面积极的连贯11到13章继续向前走。那呢在 这方面它分成两点，第一个就是对神持守信心，他把过去这个信心的见证人提了一次，有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摩西、约瑟、约书亚、拉和、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先知和众先知，哦，这些都是持守信心的。那呢，第二点，定睛仰望耶稣。所以这些信心呢，是因为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而这位信心创始的成终者就是耶稣，也是新约的中保，就是营外受苦的那位。那整个希伯来说告诉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一个？这个大卫把神在那里非常兴高采烈说：“加油，加油，继续向前走。”所以意思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信心要有行动，你要动，你要动，要继续向前走，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别再走回头路了，要继续向前走，加油。那这个就是大卫波森老师整个在中览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精华。我们今天刚开始呢，就来谈希伯来书的提要与纲要，哦，希伯来书的提要与纲要。好，那希伯来书的提要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让我来跟各位做分享。好，希伯来书的提要呢，首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没有提及是谁做的，古今的解经家呢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所以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这本书到底谁做的？不知道。哦，那呢，写作的实地到底在哪里？本书可能是在主后的65到69年间在罗马写成的。第三个，本书的受责是希伯来人，字意是过河的人。那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大河的人，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犹太人自古就被称为希伯来人，基督徒乃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本书的教训应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好，那写本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当时正面临的信仰的两大危机，外有罗马政权的逼迫，内有犹太主义者的劝诱，劝勉希伯来的信徒坚固其信心，不致轻易的动摇。那呢，主要讲的信仰对象，信仰对象信仰谁呀？基督，超越过犹太教一切的人事物，包括天使、摩西、亚伦、律法、礼仪、祭司和祭物等等。信仰内容呢是新约，它乃是更美的约，是旧约无法这个比拟的。那信仰的前辈是信心见证人，在心脏得了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的围绕着我们。信仰的结局是盼望，仰望天上更美的家乡，轻看地上世俗引诱和苦楚。那主旨要义是全书的主题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超越过天使和旧约一切伟大人物，而他所成就的新约比旧约更美，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在他里面得以借着更美的机物进到更美的至圣所，来到神面前。因此我们应当持定信心、盼望和爱心，就得有份于天上那更美的家乡。 那要结呢是八章的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以上呢是希伯来书的提要。好，接着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纲要。纲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大家背诵纲要。因为纲要你背诵起来了，你就对整卷书有一个枝根干的了解，能够有全面的认识。那刚刚大卫波森老师是分成两段，西山灵修我们分成三段，那不管是两段不管是三段，最重要就是让你对整本书的架构有一个整个纵览性的了解，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背诵。那因为你一背诵或许背不起来，但是你会很熟悉，很会很熟悉，这对我们的灵修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好，纲要，这个整个分成四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基督在位格上的超越，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众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和约书亚。第二个大纲是基督在祭司身份上的超越，四章十四节到十章的十八节。基督做大祭司身份超越亚伦，基督的职份超越亚伦，基督献上的祭超越旧约所有的祭，这是第二大纲。好，第三个大纲是警告和劝勉，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三章的十七节，警告信徒不可藐视基督，用旧约的例子劝勉信徒要有信心，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有盼望，鼓励信徒这个培养基督徒的德行。第四个大纲是结尾的祝福，十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好，那以上呢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提要与纲要，也愿大家把纲要呢时常的去背诵，让我们在灵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纵览性的了解。那接着呢是真心话的时间，今天真心话呢还是用到这一个陈希真老师的短讲信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好，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呢是来到了这一个我们用陈希真老师的短讲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来做我们真心话的主题。好，让我们就来听他的信息来作为我们希伯来书的开场。
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对象的难处在哪里？难处他们通通得救了，他们都得着永生，他们都是神家里的孩子，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他们可能仍旧长久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这些对象不光是希伯来人，而且呢就着他们学习的功夫来说，他们按理来讲是应该能够吃干粮了，应该长大了。所以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到他们中间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是圣徒的危机，是基督徒的危机，不是一般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的危机。所以这本书不要忘记，基本上是对已经入门、已经蒙恩得救，那他们今天所要做的是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里的问题都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这里呢是成圣不成圣，得圣不得圣，有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对这卷书有困难，就是其实这卷书有这卷书有一些问题不容易解决的。虽然你们到现在没有告诉我，比方说我们最后礼拜天下午有一堂是问题解答，那么其实呢这一次不应该是问题解答，是难题解答，因为希伯来书很多的难题。那这个难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许久以后，我们把很多问题一直把它局限在得救和不得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写信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第六章第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如果大家没有掌握这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看见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有一个信息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仍旧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如果你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你的问题就是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失去救恩，没有失去救恩。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不错，信主的人会失去，比方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救恩，那么就得救了以后，如果我们犯罪了，你当然会失去救，会失去什么东西，你不会失去救恩，但你会失去救恩所给你的快乐。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犯罪了，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了，你如果不肯认罪的话，你还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一件事你没有喜乐，你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所以如果你认你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那么现在你重新有得着救恩的喜乐，你又是满面笑容。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如果今天失败了，如果退后了，你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退后了，那么或者说失败了，或者是软弱了，或者是跌倒了，你不管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呢不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会失去救恩的快乐，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面有许多警告的话，那个警告的话不是得救不得救。你知道所有的孩子们，所有小有很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因为动不动呢妈妈呢为着要他听话，所以有的时候就用一些威胁的话，有的时候好你听话你不听话我们就把它卖掉，那么小孩子他以为妈妈真的会把它卖掉。还有的时候妈妈说你听话不听话我把你从窗户丢出去，那这都是威胁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看见事实上呢，这个没有，事实上他生在你家里就生在永远是你家里的人，你不可能，所以你看见不可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我们很自然的问那些问题呢，都是基督开端的问题。所以我敢相信到了礼拜天下午你们问的很多问题，为什么觉得很困难呢？因为这些问题我们以为是用在得救不得救上，其实不是。其实你不是会失去救恩，但你有可能会失去赏赐，这个是可能的。所以圣经讲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所谓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冠冕在圣经里面不是指着皇帝的冠冕，不是指着宝座上的冠冕，那个冠冕是指着赛跑场上的冠冕。如果你赛跑的时候总有一个得着冠冕的，所以那个冠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锦标。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是，如果今天你在场上赛跑的话，那问题就是你得不着锦标。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基本的点。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一直会在基督道理的开端绕来绕去，那么很自然的就反映在我们所问的问题上。 不过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就不敢问问题了。不，我盼望大家还是尽量的问，因为的的确确这卷书所以被误会，所以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难处。比方说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这个书上警告的话，就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所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有两派，两班的弟兄姊妹，有一般人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有一般人认为说你读读希伯来书你就知道说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因为这里面有警告的话。那么根据这些警告的话，那么有的人就下断案，所以尤其是希伯来书，那么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救恩，所以他们才会说 ex-Christian 是从前的基督徒。那有的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一次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呢，还是有的人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一天他仍旧会失去他的救恩的？所以这是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从要么，所以对于这个相信会失去救恩的人，你看希伯来书就成为他很重要的支持很重要的支持的论点。但是呢，对于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结果就发现这个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些难题，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家忽略的。所以我们等到我们读完希伯来书以后，我相信我们这方面就会很清楚。如果把神全面的光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就容易得到全面的印象。否则的话呢，一面对于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你不能回答。那么第二，如果你相信一次得救以后会失去救恩，你以为你是抓住了圣经的根据，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所以我想这一班的基督徒不光是得救的，那现在就是他们很可能是吃奶，他们有可能退后，那么所以才有些警告的话。警告的话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现在好像有了一些打岔，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耽搁，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叫我们退后，有可能叫我们软弱，有可能叫我们失败。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有可能很多人要回到犹太教去，所以这是就当时的背景来说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写信的人，所以不光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写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点很清楚。那么
好，陈奇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当中呢，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对象的难处，也就是这些人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都长久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这卷书不是在讲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你到底成不成圣、得不得圣的问题。哦，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说我得不得救了，而是呢，我们对这个得胜没有概念，也不想做个得胜者，就整天呢就这样子稀里糊涂的过日子，想说我已经得救可以上天堂了。所以呢，对于这类的人来读这卷书是最好的，所以就谈到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就是不要总是在听一些恩典的道，就是喜欢听恩典的道，恩典的道再听恩典的道，哦，所以要离开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的往前走。再来得救以后，如果没有犯罪了，是不是会失去救恩呢？哦，在陈希之老师说，这一卷书的重点不是失去救恩的问题，而是你犯罪了，会失去了救恩的喜乐。那当然，这里所谈的得救是那种重生得救的哦，要清楚这个讲的就是那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如果你根本就不是重生得救的， 你根本就是，哎，我到教会去一次了，我到圣殿去一次了，然后呢，做圣诞节的基督徒了，还是说我主日有去那里守主日，这类的跟神的关系没有连接上的，讲的不是这类的人，讲的就是那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呢，如果再犯罪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但是只要一认罪就可以跟主恢复交通。那接着说，里面有很多警告的话，警告的话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都是这个到底得不得胜，你可能会失去赏赐的问题。那呢，在这卷书上呢，就是产生了一些难处，就是有一半的人会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有一半认为说这个呢可能失去救恩，就会在这一卷书上里面产生了神学上的辩论。那呢，这个在这个神学上的辩论里面，我们如何达到一个平衡呢？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要对人在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到教堂去一次，你觉知一次，你受洗一次的一次，这个一次是神重生你的一次。那至于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不能知道，神知道，你自己心里也清楚。说我们要大家背重生证实，你自己圣灵与你同证是神的儿女。那你有没有重生的迹象呢？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迹象呢？哦，就看重生证实有没有渴慕灵来，有没有不犯罪，有没有这个属天的办法，有没有爱弟兄，这些都来证实我们到底是重生得救了没有。哦，所以呢，这里谈到的是得胜不得胜，说有一些警告的话不要单言，要起来奋进。哦，你看讲的都一样的吧，你看大卫波斯老师也讲说加油加油，奋力向前走。你看陈希珍老师讲的一样，说不要就停留在得救的阶段，往前走往前走，要做得胜的基督徒。那是整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当中，就把我们带出希伯来书我们所要追求的重点，谈的就是耶稣，就是新约，一切要转向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这首诗歌耶稣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愿借着这卷书，让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敬拜你，
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我们现在举起我们的心，在希伯来书的开始，我们就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来敬拜你，来称颂你，因为你是明亮的晨星，你是再来的君王，我们就仰望你，仰望你是公义的太阳。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心，一起来呼求我们的主，一起来宣告耶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是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你是世界的光。跟耶稣说，耶稣，耶稣，你是我心所盼望的。主耶稣，你是那更美的约，更美的先知，更美的记忆，你是那最美的，最美的就是耶稣。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要进一步的来认识你，进一步的来跟你有生命的连结。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持续向前奔跑，奋进奋进，加油加油，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灵修完了立位记，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你痛恶罪恶。今天来到了希伯来书， 让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如何透过希伯来书来认识耶稣。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也愿你的灵持续的在我们西山灵修平台里面做浇灌，你的话持续在这里做供应，让我们在灵修完希伯来书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希伯来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别再走回头路了，别再走回头路了，继续向前走，加油，加油，奋进，奋进，加油，加油，奋进，奋进，不要仅仅得救，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